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旧约列王记下的经文。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下的第四章。开始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直到今天你的恩典和保守都在我们中间。愿普天之下你的教会，尤其是在今天处在这样环境当中你自己在中国的教会，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聚集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处都能够满有你的同在满有你的恩典的帮助和你的荣耀。也愿你借着你的教会让这个世界来认识你，也把你当得的尊重当得的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分享列王记下的第四章这章的经文依然还是继续论到了关于以利沙的服事。我们知道以利亚和以利沙是旧约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先知。神在以色列最黑暗的日子里面却差派最伟大的先知给他们。在以利亚被火车火马劫走之后，以利沙就继承了以利亚的衣钵，成为神给以色列所设立的新的先知。以利亚的服事已经非常令人钦佩非常闻名了。甚至到了新约的时候呢天使在论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就说他有以利亚的心以利亚的心智。那我们看到以利沙其实在心智的层面上比以利亚还要大，因为他曾经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甚至因为他所求的太大了，以利亚都不敢说你一定得着而是说如果你能看见火车或马来接我，那就是上帝应允了。我们今天的经文呢主要记载了以利沙所行的五个神迹。从神迹的角度来看，以利沙真的是得着了他向上帝所求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一章当中所记载的五个神迹。第一个神迹呢是关于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子因为家境的贫穷，儿子要被拉去做奴仆来还债，就来求助以利沙。以色列的传统呢都认为这个先知的门徒呢就是俄巴底。我们知道俄巴底其实就是在亚哈做王的时候亚哈手底下的一个家宰。俄巴底是一个很敬虔的人虽然他在亚哈的手下做官员但是在耶洗别屠杀上帝先知的时候，俄巴底呢把100个先知藏在了山洞里面，而且还供应给这100个先知有吃的喝的。我们在这第一个故事当中看到的却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家庭。如果是真的是俄巴底，那他作为官员，我们看到他家里的贫穷令人觉得不敢置信。他穷到了什么程度的呢？不单是家徒四壁，而且到了举债的程度，以至于那个债主呢要把他的两个儿子给拿去做奴仆。所以俄巴底的妻子呢就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来找以利沙。他来找以利沙本身就已经是他信心的表达了。就像我们看到的，这是一个孤儿寡母家徒四壁，债主催逼的非常悲惨的场景。在这种情况之下俄巴底的妻子如果对上帝有怨气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们看到他在这种困境里面既没有埋怨神也没有远离神，他却来寻找上帝的先知。而以利沙在听到这个姊妹的请求之后以利沙的回应也很奇怪，他没有说好我马上来帮助你，反而呢他问这位姊妹说你家里有什么。按照常理这个先知的妻子应该会很生气，我是来找你帮忙的，你却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他应该怄气的说家里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还是 啊，真实的说，除了一瓶油之外，什么都没有。其实先用这个问题呢，是用来激发这位姊妹对于上帝的信心，是为了让她看到神其实并没有弃绝他们。虽然遭遇了困苦穷乏，神并没有离开他们。所以这一小瓶油，相对这个家庭的困境来说，当然不解决什么问题，好像没有什么用处似的。但是她必须透过这一小瓶油看到神依然有恩典，所以他这一小瓶油都代表了他里面那个微小信心的复苏，他看到上帝施恩帮助他的那个起点。所以，其实上帝解决很多问题的时候，首先都是先从内在的信心提升开始。而且，以利沙给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除了对于他信心的基本的挑战之外，跟前面我们圣餐的时候提到了那个求主耶稣医治儿子的大臣，主耶稣给的回应就很类似。以利沙并没有直接就行了一个神迹直接就变出100两黄金来，或者直接说那你把债主叫过来，看在我的面子上他可能会免了这个债务，而是以利沙就直接给了一个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呢，是这一家人，这母子几个人，这母子三人，需要他们去邻居家借锅碗瓢盆，去借各种空器皿。先知没有替他们去借，先知也没有说他会替他们倒这个油。总之呢，先知给的这个神迹奇事的应许当中，行神迹的其实不是先知自己，而是这位姊妹一家三口。所以以利沙的责任就是把上帝的解决方案给宣告出来，这位姊妹的责任就是听了就去照着行。所以我们从以利沙所给的解决方案就可以看到，神有时候帮助我们的方式并不免除人的责任和顺服。那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这位姊妹不信，那么这个神迹就不会发生了。在这个神迹当中的第三重挑战，除了前面我们看到的困境当中依然还要求他把那一小瓶油给拿出来，第二重的挑战就是没有给一个直接的帮助，给了一个间接的神迹的应许，就看你是不是信了。其实还有第三重的信心挑战，第三重信心挑战很特别，就是这位姊妹经历神迹果效的大小，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她的信心。这可能也跟以利沙的侍奉特点有关系。既然以利沙所求的是那加倍的灵来感动他，也就是以利沙可能所行出来的神迹呢，或者借着他的手所宣告出来的神迹，往往都挑战人的信心的极限。你对上帝的信心有多大，上帝所赐给你的恩典就有多大。所以在拿那个油瓶倒油的这个神迹当中呢，以利沙没有给一个非常明确的数量上的限定，没有说你去借5口大缸，没有这么说，给了一个很模糊的有弹性的建议，就是你去向邻居借空器皿，不要少借。那意思就是说你就多借，越多越好。但是呢，这凭着你的信心和感觉，你如果觉得借了十几个盆已经不少了，那就十几个盆。所以对于这位姊妹来讲，她借多少那个空器皿，就决定了她从上帝那儿能领受的恩典是多少。所以当那个油不再往外流的时候呢，不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和能力就是有限的，而是表示他所借的空器皿都用完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限制上帝恩典继续降下来的唯一的因素，就是我们信心的那个程度。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个姊妹如果当时把邻居家的所有的这个盛水的大缸都给搬过来，也照样能够装满。我们对于这个神迹呢，通常都比较喜欢这个神迹也跟当初以利亚在撒勒法的寡妇家所行的那个面和油都不减少的神迹呢，有相同的地方。为什么我们喜欢这一类的神迹呢？一方面可以供应我们的生活，另一方面这可以成为吸引人来信耶稣的神奇的见证。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上帝对我们的帮助有很多种方式最常见的最通常的方式就是工作。因为以我们 做工的方式来供养我们。神迹奇事的方式一般都是非常特殊的，所以这个神迹奇事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不具有典型性，更不能把这个神迹奇事当成是一种可以通过啊履行某种程序啊来操纵重现的一种模式。第二个需要警醒的是，对于没有信心的罪人来说，看见神迹最吸引人的就是能满足人里面的好奇心和私欲，也就是神迹并不直接就产生人对于上帝的爱和顺服，甚至可能会引发对于上帝能力利用的试探。所以圣经里面的神迹其实它最根本的含义和指向都是为了显出上帝的荣耀，是为了让人认识上帝，不是为了满足生活当中的需要。满足生活需要的方式有很多种，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神迹奇事的方式呢？目的就是要把人的眼目从地上带到天上，就要让人知道上帝有解决我们困境的能力。上帝可以用普通的方式，也可以用特别的方式。所以神迹奇事在某个意义上它的目标是为了超越神迹奇事，上帝要透过神迹奇事建立起不依赖于神迹奇事的信心。就是说，哪怕这位能行神迹奇事的上帝不为我行任何一件神迹奇事，我也乐意跟从他。就像彼得所说的，主啊，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要去跟从谁呢？然后我们来看啊，篇幅最长的啊第二个故事。第二个故事主要记载的也是一位姊妹啊，相比于前面这位先知门徒的妻子来说啊，第二个故事当中书念的妇人呢好像跟他完全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先知门徒的妻子很贫穷，而书念的妇人呢是个富户。那实际上呢，我们观察的话能够看到，先知门徒的妻子除了两个儿子什么都没有，而书念的妇人呢除了没有儿子好像什么都有。并且呢啊，先知门徒的妻子是主动过来来求先知来帮助他，而书念的妇人呢却是来帮助啊神的仆人。好像给人的感觉啊，前面那位姊妹的信心小，书念的妇人呢那信心更大啊。其实这两位姊妹的信心都是在这个神迹奇事的过程当中被挑战和被提升的。那我们来看啊具体的啊这位书念的妇人啊和先知之间啊所发生的事情啊。首先其实啊论到的是吃饭的问题。书念这个地方呢啊，处在啊撒玛利亚和加密山之间，也就是说，啊，伊丽莎很有可能是经常往返在这两个啊地方。那么，书念处在中间的时候呢，就成为他停留歇息补充啊各种生活用品的地方了。而书念的这位啊大户人家这个妇人呢，可能过去见过伊丽莎。所以当有一天他看见伊丽莎在书念经过的时候呢啊就马上抓住这个机会，就强留伊丽莎到他家吃饭啊。这让我们就想到当年使徒保罗去腓立比的时候，在河边遇见了吕底亚，吕底亚也是强留保罗到他家去吃饭。所以我们就看到神有时候给他们遇见神仆人的机会，而他们就抓住这个机会，把这个机会变成他们人生当中服侍上帝的机会。尤其是在当时北国以色列那种属灵黑暗的状况当中，那这位姊妹对于上帝的敬畏寻求就显得格外的可贵了。但是我们看到经文里面后来让人觉得似乎有点不对劲。为什么呢？如果说第一次啊是强求伊丽莎去他家吃饭的话，后面好像给人感觉就是伊丽莎从此以后你不用强求了，我只要从书念这个地方过啊，我就主动去你们家吃饭啊，给人的感觉好像啊伊丽莎就有意啊专门到他们家吃饭似的啊。实际上呢，我想这个啊是一个对书念的妇人来说，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实验，要看一看他们家到底对先知有什么请求吗，或者他们接待先知啊有什么啊目的。显然呢后续发展的情节让我们看到，这个书念大户他们家还真的不是偶尔发一下善心，他们是真的想在供养和接待神的仆人这件事上有更多的参与。所以这个书念的妇人呢不但没有 厌弃先知经常来他们家蹭饭，反而看见以撒除了饮食的需要之外，可能还有住宿休息的需要。所以呢，她就跟她丈夫一商量，把他们家房顶又扩建出一间小屋来，这样的话先知来他们家就不仅仅是吃一顿饭了，还能够停下来休息休息。所以经文当中列出这个房屋里面的清单，有床，有桌子，有椅子有灯台是为了表明他们为先知所尽心预备的这一切都是坐在上帝的面前，神都纪念。而以利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让我们能够看到他并没有因为这家有钱就轻视他们，就像他不轻视穷人一样，他坦然的就在这个富户家里面吃饭和住下，表明他的行事为人呢与外邦使徒人与外邦的使徒保罗所说的一样，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无论贫穷还是富足，都是出于神。那这个妇人更加可贵的地方在哪儿呢？他招待以利沙是真的无所求。这以利沙呢就直接问他了，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我跟以色列王包括很多在高位的人都有交往，如果你们真的有什么事需要麻烦那些官员才能办成的我去跟你们说个话应该还是管用的。其实我们可以把先知以利沙问这位书念的妇人的话呢，看成是再一次对他的实验。这个实验在哪儿？就是既然你接待上帝的仆人付出这么多，你想从上帝有什么回报呢？这个书念的姊妹回答是没有任何需要。当然这一方面首先表达了他真的是单纯的接待先知，不是出于某种属世的需要，不是有了目的，接待先知只是一种投资，不，他对上帝的侍奉心地上是纯净的，他单单以侍奉耶和华为喜乐，他看侍奉上帝的机会为上帝给他的恩典。但另一个方面，我们通过以利沙和他的仆人吉哈西的对话就知道，这个书念的妇户可能什么都有，就是没孩子。而且呢这家的男主人呢已经年老，也就是他们生孩子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在当时以色列当中，如果一个妇女不能够生育，那是被人看不起的。我想呢更有可能的是什么呢？从内心的深处，其实这位姊妹是想有一个儿子，可是她当以利沙问他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呢，他就不说，他说没有什么需要，没有什么向神求的。这个可能不是出于他内心当中的敬虔，说连儿子都不求，神要给就有，神要不给就没有，应该这是出于他内心当中的小信，也就是他并不相信上帝竟然能够给他有一个儿子。这就让我们从以利沙跟他说明年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他的反应是神的呢你不要欺哄婢女他根本就不信这么大的神迹能放在自己身上吗？就像当年萨拉听见天使说明年这个时候你必生一个儿子，那萨拉就心里暗笑，萨拉说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能有这样的好事呢？所以书念的这位姊妹她当然敬虔又慷慨又谦卑，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他对于要一个儿子其实里面没有这样的信心。可是先知宣告了明年必定有一个儿子果然到了时候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对于生儿子的这个事情来说，这当然这是神迹奇事了，但这个神迹奇事我们需要留意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并不需要这个书念的妇人有信心，有没有信心神都给了这样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真正信心的挑战是在后面。等他儿子长到两三岁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天有急症，孩子死了。 我想这个对一个家庭的打击是巨大的，尤其是在一个信主的家庭里面，尤其是在原本没有指望要有儿子，神却透过先知给了一个儿子，然后呢又把这个儿子给娶走了，甚至通经文来知道他们年龄都已经很大了，老来得子。所以人世间最为悲痛的事情莫过于如此了。就中间的妇人，她所面对的她的人生的挑战，其实比以利沙所帮助的那个先知门徒的妻子更大。她不但是痛苦，而且还有很多的不解。当我们从后续啊，这位姊妹对于儿子死后的处理过程，看到她虽然失去了儿子，却没有失去对上帝的信心，也因此其实她的儿子并没有真的失去。她的信心和她平日灵性的沉淀呢，充分的在她处理儿子死而复活的一个过程当中表达了出来。啊，她做的第一步是没有把这孩子拿出去埋了，这孩子死了呢，她就把这孩子直接放到伊丽莎平时休息的那床上。这个举动其实就已经在暗示他相信神有让死人复活的能力，或许他可能这个时候还不确定说这能力是否一定运行在他儿子身上，但他至少相信神有这样的能力，而且他愿意到上帝面来寻求这样的能力。第二个就是他去找先知的路上面对他的丈夫呢，他没有告诉他丈夫孩子已经死了，我想可能他担心啊丈夫的情绪崩溃了。第三，面对啊基哈西的问安，他也没有跟伊丽莎的这位仆人提这件事，所以他直奔伊丽莎而去。他的目标非常明确，这个孩子不埋葬，放在你床上，不跟任何人去讲这件事，只是看见伊丽莎之后，他才把他内心当中的那个惊慌悲痛啊才表现出来。我想这个就是他内在里面信心的表达，给人感觉好像从始至终这个姊妹没有惊慌失措啊，没有像我们想象的啊崩溃了或者瘫倒在地不能动了。即使他见到伊丽莎来表达他内心当中的愁苦和悲伤的时候呢，他也没有是一种失控和崩溃的状态来表达。当然这不是说他内心没有一点点的慌张，这不可能的。他作为一位孩子的母亲，不管怎么刚强，面对自己的孩子死亡的时候，内心都是无比痛苦的。我们说这位书念姊妹的信心表现在哪儿呢？就是她在对这件事情的处理上，至少她在一路行走的过程中，她很好的控制了自己的情绪。所以我想她内心的状态应该是刚强与征战并存的状态，她心里面有一种很大的张力，她一看到孩子死了，对她来说如同天塌下来一样，可是她里面却有另一种力量把那个塌下来的天给撑住了。这个力量就是她知道上帝可以解决这问题，所以他要去找先知。所以他的信心呢能够支撑他去找先知，可是他的信心呢其实没有那么的刚强，他没有刚强到可以跟他丈夫说没事儿，神必定让他孩子复活。他里面也有很多的惊慌痛苦，所以这种情况我想他可能不敢跟别人说话，就他没有跟别人去说这件事的能力，他担心一说他就崩溃了。他里面的信心可能刚刚好能够强过他里面的痛苦和惧怕的一点点，他就靠他里面的超出那个痛苦惧怕的那一点点信心支撑到来找伊丽莎。另一方面，这个孩子死亡其实不单是对于这个孩子的母亲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对于伊丽莎同样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到现在为止我们知道伊丽莎已经行了六个神迹了，但是面对这个孩子死亡的时候呢，伊丽莎竟然说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就是说伊丽莎看见了书念的这位姊妹趴在地上抱着她的腿，看到了她内心的痛苦，但是她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所以当这个姊妹告诉她说神所赐的那儿子死了，我想伊丽莎可能也吓了一跳，甚至我相信伊丽莎当听见这件事的时候，她的心里面还没有上帝给他的进一步的指示，所以他才会照着他过去的惯例立刻就吩咐基哈西拿着他的杖先去放在孩子的额头上，看孩子能不能活过来。但显然除非他亲自去，上帝就不会显出这个能力来。所以对于 以利沙来讲，第一，孩子死了，他竟然不知道。第二呢，当他看见这位姊妹的时候，神竟然没有给他有更多的指示。第三呢，他派仆人拿杖去，也失败了，孩子没有活过来。所以他面对了他侍奉以来最大的挑战，他必须亲自去，就像当年以利亚面对撒拉法的寡妇那个儿子死了之后一样。所以以利沙来到屋子里，趴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经文里面说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两次这样来祷告。我把以利沙这个动作呢看为这是一个生命代替生命的动作，也就这个时候他的心智呢是，如果上帝需要拿他的命去换这个孩子的命，他也愿意。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啊这么做就可以，而是神乐意使用那些有舍命心智的人来行出复活神迹来。所以对于书念的妇人啊，在这个故事当中啊所面对的人生挑战啊，我们说啊刚才已经提到，其实大于那个贫困的先知的门徒他的妻子所面对的挑战。因为他的儿子死了，那个先知门徒的妻子虽然很穷，儿子要被娶去做奴仆，那毕竟儿子还活着。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把书念的妇人所面对的挑战呢类比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挑战。神都是先动用了神迹奇事的能力给了一个儿子，然后让他们面对失去儿子的挑战。但不同的是在哪儿呢？亚伯拉罕是主动的要把以撒献为燔祭，书念的妇人是没有给他这个选择，儿子上来直接就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书念的妇人所面对的挑战比亚伯拉罕要大。亚伯拉罕虽然也很痛苦，但是呢至少他还有一个你的子孙将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的一个应许。所以亚伯拉罕信心的飞跃在于他解决了献以撒为燔祭和子孙应许之间的张力。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突破，他是先有了信心的突破，他信神必叫以撒复活，然后才去献以撒。可是对于书念的妇人来说不是，他是儿子先死了，然后再来看他相信不相信神可以让他儿子从死里复活。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于信仰的真正的挑战，其实不是看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财产奉献给神，或者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而是看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儿女奉献给神，把儿女的前途生命交在神手里，其实往往比把我们自己的前途交在神手里要难。第三个就是书念的妇人所面对的挑战呢，我们从某个角度可以类比约伯，啊，都是神先给了，然后神又收取。对于苦难本身呢，我们可以说今生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一点，胜过苦难的能力不是来自知道了发生苦难的原因，而是凭着对上帝的信心。这个信心就是约伯在面对苦难时候所说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想可能对于书念的妇人来说，她可能也是面对的同样的灵界的征战，就是撒旦想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击打这位敬虔女子的信心，想拆毁这个家庭。但是神却允许这件事发生，因为神预备了更大的恩典，那就是让死人复活。当然纵然神没有给死人复活的神迹奇事的恩典，神也肯定预备了其他我们意想不到的恩典。好，然后我们来看后面所行的两个神迹，也一个是解毒的神迹，一个是20个饼喂饱100个人的神迹。以色列人所面对的生活其实是比较贫穷的。当然了，这个贫穷可能在我们这一章当中看到的主要都是敬虔人都是敬畏上帝的人，但是连先知们吃饭也有时候会成问题，所以他们熬了一锅汤，没想到的是连那个有毒的毒瓜也熬进去了可以肯定很多人已经把它汤喝了，而且呢 身体都已经有了中毒的症状了。所以以利沙在这个有毒的汤当中所行的神迹不单单是让这个汤变得没有毒了，更重要的是这个汤还可以成为解开之前已经中毒的那个解药。我想这已经暗示了，就是人类其实活在罪和咒诅之下。自从亚当犯罪之后地已经因为亚当犯罪的缘故受了咒诅。罪和死亡对于一个人的危害既顽固又防不胜防，但是以利沙在这里所行的神迹就是神却可以化去这咒诅的毒害，因为神将来会派他的儿子承受律法的咒诅，成为永远的拯救。而最后一个神迹奇事呢是用二十个饼来喂饱了一百个先知。首先我们要知道，在北国以色列有人来奉献初熟大麦做的饼和新穗子，这个新穗子应该是也是烤过的，拿着一口袋来，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一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当时北国以色列耶罗波安分立出去之后，耶罗波安就私设敬拜中心，私设祭祀，私设节气。利未人呢，因为他私设，所以利未人都又重新回耶路撒冷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在北国所运行的整个的献祭和奉献体系是非法的。从耶罗波安开始，历代以色列的君王都没有脱离耶罗波安的罪。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人那些敬虔人即使想奉献，他们也没地儿奉献，他们必须回耶路撒冷去。但是耶路撒冷的边境有时候不让他们过，所以我们就看到，当这里面有一个人乐意来照着律法虽然他没有奉献给祭司，却是奉献给了先知。但我想，虽然这看似是突破了律法，但这是真正从心灵层面对于律法的遵从。但是只有一个人，这一个人的奉献供应不了一百个先知的需要。所以这种一个人和一百个先知需要之间的这种对比，让我们看到敬虔人很少。第二个，让我们看到虽然很少，但是只要有一个人是敬虔的，愿意照着上帝的律法去行，神就能借着这个人来看顾和供应神的仆人。那就像对于以利亚的供应一样，上帝可以派乌鸦来叼肉，可以借着撒勒法的寡妇，也可以借着大户的人家书念的妇人来供应伊丽莎，所以也可以借着一个人的奉献来供应上帝其他的仆人。所以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真正供应和看顾的是神自己，上帝的能力和恩典呢不受任何外在环境的局限。所以最后这两个神迹呢其实是一个故事当中的很自然我们就会想到这二十个饼喂饱喂饱一百个人呢可以类比新约当中主耶稣所行的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的神迹。所以我们就从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神不但能够拯救我们的生命脱离死亡，而且还供应我们每日生活的所需。在这个意义上，以利沙在本章其实从某个角度预表了新约真正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对于贫穷寡妇所行的神迹，在书念的妇人身上所行的神迹解毒以及二十个饼的神迹都暗示了将来在基督里面所赐下的那活水的江河，不但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就是喝了什么毒物也不会受害，生活也一无所缺。所以最后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的这一章的五个神迹呢有一个简单的总结和应用。其实这五个神迹如果我们仔细思想的话，会觉得有一些内心的不平或者不理解，尤其是当我们看到第一个神迹里面先知门徒一家的遭遇，可以说如此敬虔之人竟然落得是家破人亡、孤儿寡母。对于书念的妇人的遭遇呢，更是上帝为什么给了孩子还让他经历死而复活的这个考验，甚至先知的门徒也会中毒。所以我们从这一章的神迹奇事的背后看到了贫穷、不育、毒瓜、死亡。所以它暗示着什么呢？暗示着当时的以色列其实处在上帝的怒气和刑罚当中。当然从亚当开始，人类世界就处在罪的咒诅当中，从王到百姓都犯罪， 都得罪神。而神为自己的名所存留的不与巴力亲嘴的7000人呢，也生活在这些犯罪的后果当中，就也生活在当时社会的艰难当中，神的子民也不能幸免。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章当中所记载的困苦患难里面的这些人啊，都不是那些悖逆的以色列人，反而都是敬虔的上帝的子民。但我们更要看到的是，虽然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当中，都在受苦，神的子民也在艰难困苦中，但是神却差派他的仆人行走在神的百姓中间。所以这里面所记载的五个神迹呢，一方面表明神真的是垂听了以利沙的恳求，以加倍的灵感动他；另一方面也是表明神借着他的仆人施恩保守神的子民，也借着神的子民施恩给一个悖逆刚硬的时代。所以今天一样，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跟当时的以色列没有什么不同，甚至在得罪神这件事上更是有过之。上帝对今天的时代也依然有上帝的审判和刑罚，我们也同样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此神的子民都在苦难当中和这个时代一同经历，也会有失业、贫穷、意外、死亡。但我们要看到的是，为了神自己的名所留下的这7000人不向这个世界屈膝，神的子民虽然在苦难当中有份，但是却会被上帝使用，成为我们所处时代的祝福。因此我们要看到，第一就是上帝的子民并不拥有对苦难的豁免权，因为我们的盼望不在今生而在永生。上帝也从来就没有应许过只要是信他的人在地上都会过一个平安顺利、富足舒适格调高雅的中产阶级生活，反而按照新约的教导，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都要受逼迫。第二个呢其实神并不欠我们什么。我们总是强调永生是恩典似乎属世的生活不是恩典，其实属世生活的平安和供应也是恩典。是恩典就表示这是不配得的，是恩典就表示这不是一个公平不公平的问题。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心里的不平和怨气就来自于我们以为我们配得这一切别人有我们没有，就是上帝对我们不公平。甚至因为我们信耶稣了，那我们觉得神你既然爱我，为什么不给我更多我想要的呢？为什么不超过别人呢？所以我们感恩和忍耐的心就没有了。第三，我们需要思想的就是，神虽然不欠我们什么，但是在他有丰盛的恩典。上帝不但给了最为宝贵的天国子民的身份和永生的盼望，而且在地上也的确应许赐福保守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只不过上帝所给的常常不是照着我们从自身出发所盼望的那样。第四个就是苦难是一个奥秘，那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很多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经历这些困苦患难，但我们却凭着信心知道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如果我们付出一点代价却真的经历了从上帝而来的恩典和认识了上帝的真理，我想这个代价是值得的。所以神在很多的时候没有把所有的事当我们知道，而是让我们能够清楚的知道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行。所以我们不用去跟任何人去比较说为什么他有这样的经历为什么我有这样的经历，不，我们就照着我们所知道的守住，我们所照着我们所领受的去行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世界是神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上帝照着他自己的美意想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最后我想照着新约的教导，如果一个人为基督的缘故而受苦，不但不是羞耻，反而是荣耀。所以但愿我们经过火炼的试验之后能够得见永生的美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首先在你面前再次来献上感恩，因为你没有撇弃我们，没有任由我们滑向死亡， 反而你在万世之前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并在今世的时候呼召我们出来认识你。愿你开我们灵里的眼睛，看到你所赐给我们这永生的福分和将来在你里面那永远的福乐是何等的宝贵。也让我们能够看到你不但给我们有永生的生命，而且还保守我们在世每一天的生活。因此你所赐的平安这个世界不能够夺取。愿你能够提升我们每一个人的灵性，让我们能够站在天上那永恒的视角来看待我们今天在地上这暂时的生活。因此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就心中充满对你的信靠喜乐，而不是被这个世事所缠累，心中充满了怨言，充满了灰心和失望。愿主你照着你自己的怜悯和恩典来帮助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